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二十集。在去往殡仪馆的车上，师傅感觉到车内的空气都有些凝固了，他有意地说笑，
有人说我们省厅的法医是三管干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
我没有回答，我暂时还没有从小女孩惨不忍睹的死状阴影中走出来。
我们天天出差，住在宾馆，吃在饭店，工作在殡仪馆，所以啊，我们是三管干部。
师傅的笑话真是冷得不得了，车上只有他自己笑了。在殡仪馆的解剖室内等了一会儿，三具尸体运到。
老规矩，从易到难，师傅说道，从小女孩开始吧。
因为小女孩颈部的软组织全部被割裂，所以当她的尸体从尸袋内被搬出来的时候，头部后仰过度，小小的头颅好像要和躯干分离一样，我的心脏猛然抖了一下。小女孩的死因非常明确，这是失血性的休克死亡。他的颅骨额部中央有些凹陷，显然是生前遭受到了钝器的打击，但是脐下的脑组织出血并不是非常明显。颅脑这种程度的损伤难以用于解释死因。小女孩的尸斑基本没有出现，左右颈部的动脉静脉完全被割裂，心脏也呈现出骤缩的状态，所以他应该是被钝器打击失去抵抗的情况之下，被人用匕首之类的工具割颈，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的。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手段。老年女性的死因也同样简单，她的后枕部遍布挫裂伤口，枕部颅骨完全粉碎性骨折，脑组织已经完全被挫碎，他是重度颅脑损伤死亡，作案工具也是钝器。赵鑫的尸体检验进展也很快，他的额部损伤同样是钝器形成的，会阴、子宫被匕首刺破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损伤。我问道，三具尸体身上都没有抵抗伤，能不能说明是熟人趁机不备袭击的呢？
赵鑫的损伤应该是趁机不备的，根据他尸体的位置，应该是开门的时候直接被打击，但是其他尸体不能说是趁机不备啊。你结合现场想一想，老年女性是穿着拖鞋穿着睡衣的，这说明什么？
睡眠状态下起床被袭击？
对，而且全部是在颈部和手上，没有正面伤，这是在被追击的状态下遭到袭击的。而且老人死在床边看得出来，他的目的非常明显，是要保护小女孩。
那犯罪的过程是？
赵鑫的尸体还没看，但是现在犯罪分子的路线应该很清楚了。现在是冬季，所以现场的窗户都是紧闭的，进出口只可能是大门，而大门门锁没有损坏，说明不是撬锁入门，只可能是敲门入室。
赵鑫的尸体就在门口，那应该是赵鑫开的门，对吧？
现场没有拖动尸体变动的痕迹，所以凶手应该是见到赵鑫之后就将他打晕，然后上楼。因为惊动了老人，老人起床开门发现犯罪分子之后，立即转身想保护小女孩，但是被犯罪分子击倒，然后犯罪分子杀了小女孩。杀死小女孩之后，凶手又走下楼，退下赵鑫的裤子，用匕首插进了他的阴部。师傅简单地勾勒出了犯罪活动的过程。
这样的推断非常合理，我们都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可。
还有一个过程。
我打破了沉默，我指了指精斑玉实验的试纸，阳性结果非常明显。我接着说道，精斑阳性现出的非常明显，应该是刚刚发生过性关系。
现场没有搏斗痕迹，尸体上也没有约束痕迹，衣服也没有损伤。我认为不是强奸。师父说道。
如果是杀了小女孩以后又回到一楼奸尸，然后再插入匕首呢？
不排除这种可能啊。师父皱起了眉头，陷入了沉思。
对啊，既然不能排除奸尸的可能，那就不能排除以性侵害为目的的流窜作案呢。
师父想了想，我觉得是熟人作案。
有依据吗？
有。你计算他们几个人的死亡时间了吗？
原来呀，师父一直在利用死亡时间来分析。
我说道，哦，算过了，人死后10个小时以内，1个小时降低1摄氏度，算出的数值在冬天要乘以 0.8。
我们上午10点测量三具尸体的体温是26度左右，说明下降了11度。11个小时乘以 0.8， 那就是死后约9个小时。
虽然我的数学不是特别好，但是算起尸体温度还是挺快的。三个人都是今天凌晨1点左右死亡的。
师父做了一个简单的加减法。
这个时间通常是流窜犯罪分子喜欢选择的时间点。我仍然在坚持我的想法。我还是认为不是流窜犯，而是熟人。第一，这个小区安保严密，而且犯罪分子既然不是为了求财，为什么要选择风险更大的小区呢？第二，如果是流窜，不可能选择敲门入室的笨办法，在这个时间点受害人也不会给陌生人开门。
我点了点头，坚持说道，但是如果犯罪分子化妆成了修理工或者警察什么的骗开了门呢？
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，如果是犯罪分子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进入现场，只有通过骗开门的手段进入的话，赵鑫也不会是这种衣着。
师父说的非常有道理啊，一个年轻的女子半夜有陌生男人敲门，即使信任对方去开门，也不应该穿着棉毛衣裤开门。
是了，那就是熟人作案，进入现场之后打死赵鑫，再上楼杀了2个人，再下楼奸尸。
我分析道，
现在就是搞不清楚是为了仇恨杀人，还是心理变态的人为了奸尸而杀人。这个不一定重要。
师父拿起身边的一个物证袋，装的是赵鑫的阴道擦拭物。
我们有关键的证据，精液的主人很可能就是犯罪分子，送去检验吧。
把物证交给了青州市公安局的 DNA 检验人员之后，师父又转头对侦查人员说道，
赵鑫的熟人有奸情，查吧。
不用查了，
一个爽朗的声音响起，这是师父的好朋友，青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邢超走进了解剖室。
听说你们来了，我特意赶过来，一上午的侦查有了结果。
师父脱下手套和邢局长握了握手，着急地问道，
什么结果？
赵鑫真的和别人有奸情。
真的？这么快就出结果了啊？领导有方啊。不过我还是忍不住问一句，可靠吗？
师父笑着说道。邢局长捶了一下师父的胸口，
看你这话讲的啊，小心啊，有血的。
师父指了指解剖夫的胸口位置，开玩笑地说道。
邢局长说，目前的线索非常重要啊，我们侦查组的侦查员反馈消息说，赵鑫和一个叫做张林的男人走得很近，关键是这个叫张林的人在上学的时候追求过赵鑫，追得很厉害啊，尽人皆知。
这就是线索啊，这种消息也敢说是线索，太不靠谱了吧。
师父一脸的失望。
当然不止这些，通过我们视频组的侦查员的侦查，虽然赵鑫家所在的周围监控没有拍到，但是我们发现张林每逢周一周二都会进出元达小区大门，他说他是来打酱油的，没人会信吧。
嗯。
师父失望的表情褪去。
昨晚是周二，他又来了吗？
是的， 昨晚9点，他进了小区大门。
非常可疑啊，张林人呢？师傅问道。
这么明目张胆的玩婚外恋，赵鑫的母亲孩子都不知道吗？
不知道也是正常的，楼上楼下的动静不大就听不见吧。
最可疑的是，张林今天早上出差走了。
出差？
哼，早不出差晚不出差的，那应该就是他了。师傅来了力气。
邢局长挠了挠头，自豪地说道，
怎么样，我的兵还可以吧？已经去抓人了，估计啊，你们吃完午饭睡完午觉就有好消息了。不过侦查毕竟是侦查，你们发现有没有什么能认定犯罪痕迹的物证没有啊？
原来呀，邢局长最关心的不是省厅法医来亲自办案，而是省厅的法医有没有发现关键证据。
师傅同样露出了非常自豪的表情，他学着邢局长的话说道，
怎么样，我的兵可以吧？啊，今夜送去做 DNA 检验了，估计啊，你们抓了人采了血就有好消息了。
两个领导信心满满的哈哈大笑起来。
吃完中午饭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我和师傅回到宾馆。师傅说，
案件有头绪了，下午呢就可以好好睡一觉，人抓回来要审讯， DNA 检测还有一段时间，估计今天没什么事了，明天等着听好消息吧。
快快活活地休息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，我和师傅昂头挺胸地走进了专案组的会场。不管是哪里的专案组会场都是烟雾缭绕的，没想到的是，进入专案组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张张充满喜悦的面庞，而是一屋子人忐忑不安的神情，我的心头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
板着脸干嘛？ DNA 没对上啊？
师傅疑虑地看着邢局长。
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
邢局长说道。
先说好的。
好消息是，赵鑫的阴道擦拭物上的基因型和张林的基因型对比同一。
这么好的消息还不高兴啊？ DNA 都对上了，那不就认定破案了吗？能有什么坏消息啊？
我插嘴道，
坏消息是张林到现在依然没有交代，他一直喊着冤枉，而且我们的侦查员说感觉确实不像是他干的。
侦查员的直觉和刑事技术人员的直觉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。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惊讶为什么所谓的直觉会这么准确，其实呢，这都是经验丰富而已。
我说道，不交代就定不了案啊，又不是没有零口供的案例。
关键是他能自圆其说，我们的证据链断了。张林交代他从去年开始一直和赵鑫保持奸情关系，每周徐清亮不在家的时候，张林都会到赵鑫家幽会，但是为了防止被赵鑫家人发现，都是完事了就回家。前天晚上张林去了赵鑫家偷情完也确实回家了。
赵鑫前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吃的饭？
师傅突然问了一个仿佛不着边际的问题。
晚上5点到7点，赵鑫和他的妹妹在附近饭店吃的饭。
一个侦查员回答道，
那你没有看到张林离开元达小区的监控录像吗？
有，张林是12点左右离开元达小区的。
放人吧，抓错了。
师傅皱着眉头慢慢地说道。我知道师傅的主要依据是死亡时间，我们推测赵鑫是1点钟死亡的，但是张林12点就离开，这应该不是张林干的。
我说道，可是死亡时间正常误差是1个小时啊，他杀了人再走也不意外啊。
师傅说道，
第一，死亡时间，根据尸体温度，赵鑫是1点钟死亡的，根据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，赵鑫是末次进餐之后6个小时左右死亡的，他7点钟吃完的饭，所以 推断的结果也是1点钟左右，这两个死亡时间是如此呼应，应该不会有一个小时的误差，所以张林可能不具备作案时间。
我觉得不能简单的用时间排除啊，他就不能走了之后再回来吗？
我据理力争。
可是监控显示他没回来。
监察员说道。
不能是翻墙进来的吗？
侦查员沉默了。第二，赵鑫的尸体上没有约束伤和抵抗伤，他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打击致死的。
师父没有理睬我的不同意见，他接着说道，而且他的下身除了插了一把匕首也没有其他的损伤，衣服没有损伤，楼上的人也没有被震动，所以赵鑫不是被张林强奸的，而是自愿的。既然刚刚有过奸情，张林应该没有作案动机。
那激情杀人呢？
激情杀人也应该是先有争吵打斗，也应该是存在抵抗上的，而且本案是预谋作案，不是激情杀人。
师父说道。
为什么？
根据目前的种种证据，凶手只有一个人，而现场有2种作案工具，钝器和锐器，如果不是预谋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收集到2种工具，所以本案是预谋犯罪。
我不说话了。
看我没有反对的意见，师父接着说道。第三，如果张林是携带工具提前预谋，先来和赵鑫发生关系，然后再杀死他的话，赵鑫不应该死在客厅大门旁边，在卧室作案岂不是更安全呢？更无声呢？根据损伤的形态，赵鑫应该是面对大门迎面遭受打击，而且必须是已经在发生过性行为以后。
那么为什么是先发生性关系再被杀，而不可能是被奸尸呢？
这一次我的提问不再是出于反对，而是出于好奇。
师父翻动幻灯片说道，看看赵鑫的内裤裆部，粘附有精液。
这确实是一个重要证据，赵鑫的内裤之内粘附有精液，这说明啊，他是发生性关系之后又穿回了内裤，而不是死后被脱下衣裤奸尸。
现场的赵鑫之所以死后裤子还被退下，看来啊，凶手仅仅是为了在他下身插一把刀。那么这么看来，凶手一定是和赵鑫有着深仇大恨，而且恨的原因是在情。
所以说赵鑫发生性关系以后又在大门口迎面遭受打击，只有2种可能。第一，是赵鑫送张林到门口，张林突然转头袭击他。第二，就是有别人在张林离开之后约1个小时敲门入室。
大家都在点头。如果张林是在门口突然回头袭击，那么他的钝器藏在什么地方才不能被赵鑫发现呢？身上藏有2把凶器，还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，而且整个过程不让被害人发现凶器，这个难度太大了，所以别人敲门入室作案的可能性更大。
我心服口服，邢局长说道，
专家分析的在理啊，从现场情况来看确实不像是张林干的，而且调查情况看，张林也确实没有杀害赵鑫的充分理由和动机。
我没了主意，那下面怎么办啊？
师父笑着看了看我，说了一句，走，我们呢再去现场周围看看。
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